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美国高院推翻平权法案。美国最高法院针对涉及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被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比例的案件，推翻了实施数十年的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呢，要求在分配使用教育等公共资源时，给予在各个社会领域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特殊优先权利。最初呢，是为了提高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比例，确保他们在招生时得到实际的公平对待。但白人和亚裔为主的反对者认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中反向的种族歧视。平权法案多年来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涉及教育机会均等、社会公益以及美国立国原则等重大议题。以公平为目标的平权法案是否意味着对白人和亚裔优秀学子的不公平？取消扶持行动将对美国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一些亚裔为何成为推翻平权法案的急先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于平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夏明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平权法案，我们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一个权力平等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在高院裁决宣布之后不久，就发表讲话，表示强烈反对这项裁决。拜登说，我们绝不该让这个国家背弃其立国之本的梦想，那就是机会属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我来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美国历史上为什么需要并通过了这个平权法案？数十年来，这个法案是如何演进变化的？请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好吗？
是，简单的回顾200多年的历史，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计划，就是美国建国之初，我们所说的1619年那个计划。那么就已经呢，那个就是引入黑奴。所以呢，美国在过去的300多年的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呢，那么对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也埋下了美国长期的就是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尤其是针对那个非裔、那个黑人的这种种族主义。那么我们如果看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为此呢，那个进行了那个战争，也进行了各种的就是非暴力的这种各种冲突或者暴力的冲突，当然以内战那个就是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转折点。在林肯的这个领导下呢，那么北方战胜了南方，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以后呢，尤其是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那么宣布了那个法律保护了法律面前的就是人人平等。那么这个人人呢，就不仅是就是说公民或者美国公民，是人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条文出现以后呢，那么当然那美国南方呢必须的那个遵守这种那个法律条文，但是呢南方的那个我们也可以说保守势力也好，或者前奴隶主也好，或者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也好，那么他们制定出了另外的一个对策。那么这个对策呢，就是所谓的隔离但是平等。那么以在这种隔离但是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也就知道包括饮水器呢，那么都是黑人的或者是白人的，包括是公共汽车的座位前面是白人的，后面是黑人的等等。那么这种种族隔离那么持续到了50年代。那么5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美国的黑人兵团在欧洲也好，在亚洲也好，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摧毁法西斯那个主义，那么在为自由在那个征战。但是呢，结果他们发现一个痛苦的一个现实，就是说美国的黑人在军队里边都没有就是平等，都是种族隔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杜鲁门总统那么首先在军队里边解除种族隔离，那么让那个就是所谓的隔离但平等呢那个被那个就是推翻掉。那么以后美国尤其在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那么在他们的法律的那个就是部门里边呢，首先是以教育开刀，因为教育呢它可以那个找到就是美国黑人里边呢最优秀的最卓越的那个精英人物，但是他们呢在教育和医学等等的科技上面呢受到歧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1954年的那个布朗那个诉那个教育委员会的案。 那么从这里边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尤其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第一任黑人大法官那个 Thurgood Marshall， 那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开始推起了掀起了美国的民权运动。那么我们也看到两大的就是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一个是肯尼迪，一个是约翰逊，那么他们在推动这个进步主义，这就出现了就是六十年代的民权法的通过。而民权法的通过呢，是黑人拉丁裔跟当时的那个亚裔了其实合作努力的结果。那么这里边就提出过明确的就是促进计划，就是要帮助少数族裔了，那么在教育在就业各方面呢得到提升。但是呢这些促进计划我们看到在七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国际大背景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或者保守主义的回潮，那么以后玛格丽撒切尔或者里根他们的这个保守党那个上台以后了，那么美国呢就开启一个去推翻过去的民权运动的许多的成果。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最高大法院其实替代 Thurgood Marshall 的那位黑人法官 Clarence Thomas 了，其实在这个那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方向了，在推翻民权运动上了，那么起了一个急先锋的作用。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的最高法院会把人权法案呢给推翻，那么把平权法案给推翻。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三百年的历史。
三百年的历史啊，这个夏教授呢用三分多钟一点的时间把它说完了，不容易。近年来我们看到平权法案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为最高法院多数派撰写判决意见时候说，长期以来美国大学错误地得出结论，这个决定个人身份的不是克服挑战、技能培养或者经验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我们的宪法历史容不得这种选择。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反对平权法案的人士认为，以平等为目标的扶持行动已经异化成反向的种族歧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非常同意刚刚这个夏明教授对美国这个建国以来甚至建国以前到现在的这个种族不平等的历史做了一个回顾。
嗯，
这个回顾呢也很好的给我们做了一个脚注，为什么会有平权运动的出现。其实这个关于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这一个政策出现，首先是由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那个民权法案以后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呢来提出来的，他是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民权法案。他这个当时的用意也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给非裔就是黑人和印第安人当时和妇女这样的一个平权的机会。当然印第安人跟妇女的这个平权呢没有太大的争议，对这个后期的这个非裔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的平权呢就在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当时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情况下面，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政策出现，对当时平权不管是在就业机会上在教育这个机会平等上面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这一个政策出现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它的历史背景，因为黑人作为一个族裔少数族裔在美国长期的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面呢，形成了对他们整体的环境对他们整体的这个教育呢以及对他们整体的就业机会呢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那么要纠正这个不公平待遇，当然你要提出的措施就要超出一般的平等。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经常用的话，它在起点上不平等，你不能要求它其他方面也要平等，
嗯，
对吧？你已经跑了前其他队已经跑了两百米了，你叫他去跟你从起点跑，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当初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出来以后，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和支持。那么我们现在1964年到现在已经是59年，快起60年了。那么现在呢，其实在这个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被最高法院推翻。在特别是教育方面，它的比较明确的是在教育方面把它推翻的话呢，它这个背景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放在两个场景时空上来看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就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去贴标签。我觉得今天呢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人看来也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
嗯，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美国出现了很多案子一直在挑战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这样一个平权措施，但是呢每一次都非常精选的过关，特别是最后一次 最近的一次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保守派大法官Sandra Day奥卡拉大法官，他当时呢实际上是以他的一个关键性一票呢，就是还是支持了 affirmative action。
嗯，
但是他在这个他的支持的意见里面呢，主要有意见他写了一条埋下了伏笔，他就是认为这个平权措施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它不是个永久性的措施。
嗯，
所以呢这个问题带到了今天的公众来讨论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得更加广泛一点来看怎么样对待这个平权措施。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不给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政策在美国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变化更重要。
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比较历史的和现实的场景两个方面来分析，
好，
才能得出比较有效的结论。
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闲杂人，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发表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不理解平权法案的历史经纬，不细究平权法案的现实作用，一脑子似是而非的概念口号，这恰恰是政客媒体所喜闻乐见的。另外一位咸鱼，如果真想公平，那就从教育着手，让所有人所有人种接受平等的全过程教育，而不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推黑黑人一把。如果考虑分数以外的参考因素，就该明确标准而不是模糊标准。野望说，平权法案是歧视黑人的法案，等于是说你们智商低，所以需要特别照顾。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会逐渐这个深入，然后呢澄清一些问题。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的理由是它违反宪法、违宪或者违反美国的立国原则，这里就涉及了美国长久争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拜登总统的解释是机会均等，机会属于所有人，其他人尤其是共和党人的解释是公平竞争、更高更快更好的这个精英理念。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立国之本？
是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讲的最清楚了，就是美国的国训是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首先看看就是现代社会了，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完善呢，跟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的那个获得的技巧了，能够在职场上能够生存，那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的培养的话呢，那我们不可能完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完整的生命，那么更不要说还要去追求幸福了。这就是美国那个第一任的就是黑人大法官，刚才我也提到那个 Thurgood Marshall， 那么他提到的，他说尽管教育权利没有在宪法上那个或者在宪法那个修正案上说它是一个fundamental right 或者是一个根本的权利，但是呢因为教育在现代工业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那个发生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一种泛那个就是根本性的权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歇尔法大法官他那个就是服务期间呢，美国的民权呢这个各种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了，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推手之一。
嗯，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那个争论的东西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机会那个平等还是那个事实平等的问题，或者条件平等、最后结果平等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有几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看到，美国今天的社会升迁它的这个动力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长期来被叫社会那个升降机，但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升迁的几率已经低于老欧洲国家了。也就是说今天你生活在美国的那个五分之一的最穷的这个底下的，你要上升到那个上面的那个40%的里边的几率了，已经低于欧洲国家。那么这个是美国政治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落后了，那么落后到就是世界的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当我们在说所谓的平权或者在促进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0年，刚才我讲到的在保守主义的思潮下，那么推出一种就是达尔文主义，那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对弱者呢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在这种所谓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呢，恢复到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了，那我觉得就是给教育了 出现了普遍的就是那个不投入。那么这种普遍的不投入，就是所有的公立教育机构，因为我在公立大学任职，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清楚，所有的公立大学机构，所有的公立的基础教育机构，那么全部在过去的四十年呢，都一直在失去那个经费，那么也在失去资源。当穷人或者普通的老百姓只能进到公立系统的话了，那么他们跟私立系统呢，永远呢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壕沟。其实一生的那个工资呢，起码是在百万以上。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美国目前的政治的变化，而政治的变化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教育呢，那么进行系列的那个系统性的摧毁，那么今天才会出现比更激进的就是反对那个就是民权呢，或者反对那个促进行动。
好，那么对美国立国之本、宪法原则的这个不同理解和解释，就形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分歧和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有观察人士就形容说，平权法案被推翻，就结束了美国的一个时代。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最高法院的裁决，您认为仅仅是前总统特朗普他改变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员的这个比例的一个偶然结果呢，还是美国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呢？
对，我刚刚提到关于民权这个平权法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争论，不是今天开始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就是争论的很激烈。当然特朗普在他的任期里面任命了三个保守派大法官，对于最高法院做判决来讲，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裁判者嘛，作为裁判的结果来讲，确确实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简单的把它认为是因为保守派大法官的一个观点。事实上我刚刚也提到，夏明教授也提到，就是实际上美国是很多的人都希望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平等的机会呢，从哪个角度去看呢，其实大家分歧很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放在最高法院来争执的这件事情呢，是美国这个比较顶尖的大学的教育资源如何分配，也就是说呢，在录取这些学生的时候，到底是看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么显然这九个大法官的主流意见是认为，在录取学生的这个问题上面应该不看肤色。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肤色为什么以前要看，而且最高法院是支持了这个可以考虑种族因素这样的一些过去的判决呢？那是因为当时有这个必要，而这现在的主流意见呢，认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措施，是为了平权的，现在如果把它演变成为一个非平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那就适得其反的。那么有人认为，我不完全赞成，但是他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认为呢，这个平权的措施呢，现在逐渐的被演变成为给少数族裔中间的某些人得益，而不是整个少数族裔得益。这个看法我觉得值得观察，也值得研究。为什么呢？你如果看从六十年代平权措施开始到现在，整体的黑人的这个就是少数族裔的他的教育水平，多大程度上是跟平权有关？这个研究到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比较令人信服的研究。其中有一些过去这些年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研究，认为其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认为可能会受到，但是没有一个就是结论性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整个来看，平权措施是为了做到什么个目的呢？是让整个少数族裔的教育水平提高呢，还是给这个少数族裔中间少部分人获利？这个恐怕是个关键的问题。
好的，我们来继续来把网友们的观点引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一位叫 Tiger Second，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受到平等对待，不过人人生而平等写入美国宪法两百多年了，也只有平权法案推行的这几十年来，美国名校里才有少数民族的一席之地。这种现象还反映在政府机构、国会两院、军队、警察、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说，分数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按肤色划分比例的人为干预 违背公平原则和中国文革按成分划分上大学本质一样，造成的是人人不平等，支持最高法院的判决，政府不能干涉司法，否则是对法治的破坏。另外一位毛毛说，所谓的平权实际是真正的种族歧视政策，美国早就该取消这个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政策了。另外，我们聊天室里，我们直播的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没打过疫苗这位观众，他说方向错了的决定，一个种族受歧视吃亏了，可以各个方向各种手段补偿，不要以加分，这样会破坏法规，创造新的逆向不公平。今天觉得时间够了，该取消了，新旧吃亏的族群都还是不高兴，我赞成法家精神，以法为重，不赞成以驱法当补偿。另外一位叫 Rona Simon 说，古有老人倚老卖老，今有少数群体倚少卖少，胡世伟他说，推翻的是因为肤色而失去了上哈佛的机会，很多华人孩子确实因为他们在华人中不是最优秀的那批，但是比他们还差的黑人进了哈佛，但是他们没有进。 Jack 刘，完全的平等现实上做不到，但是台面法律层面的平等很重要，是两码事。最后一位 Phoenix K 说，如果所有的资源都是机会均等的，那么教育不需要特殊化。显然美国在很多方面存在对黑人的歧视，那么教育平权是一种对现状的纠正，那么教育平权法案的推翻表明美国正在加剧分裂。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来说说亚裔或者华裔族群在平权法案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这个族群可以说呢，有人形容是这一次推翻平权法案的急先锋，当然白人也是一样。但是亚裔特别是华裔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呢，他们在这个平权法案这次的态度显得非常的鲜明，也很有特点。我们看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两个案例，其中之一就包括亚裔起诉哈佛大学的招生行为，控告学校当局歧视白人和亚裔生源。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对哈佛大学的招生行为怎么看？如何评论亚裔原告他们的诉求呢？
是，对，我一个女儿在过去几年呢，那么也申请了哈佛，申请了耶鲁，那么他觉得他是可以稳进哈佛耶鲁，那么我呢给他泼冷水，我说因为他说你看到我周围的旁边的这么多同学分数比我低100分200分，他们呢都可以进哥伦比亚进 Duke， 他说我呢进耶鲁哈佛，因为他当时是学校毕业的是四年最佳的毕业生，拿到的金质奖，所以呢和其他很多东西很多了，但是我跟他说，你的问题不是在于你跟你的其他同学比较，我说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跟其他的中国女孩子在比较，那么所以当然了，她没有进到哈佛，没有进到耶鲁，但是是不是说她的那个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呢？她进到了那个美国最大的女校那个史密斯学院，那么后来到了那个乔治敦了，那么读研究生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成功或者我们子女的成功，并不在于某一个大学，那么这些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常青藤或者斯坦福了。其实他们的名声呢，其实过度的被夸张了。因为我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我就可以说，我们有的学生呢，确确实实非常有才华的。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之所以在我们的学校读书，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的实力的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讨论的有几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的教育资源没有在那个不断的那个削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所有的人呢都要那个万马那个奔腾呢都要去奔所谓的藤校。那么而其他的学校的教育资源在提升，那么质量呢也在上升呢，那我觉得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美国今天的这些教育上的争论的问题，其实反映出美国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富豪的精英，他们今天呢完全是跟19世纪的进步的美国的产业界的精英呢完全是相反。那个时候产业界精英在推动美国的教育进步，那么在那个鼓励政府也愿意交税，那么建立各种那个大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美国的精英或者是世界的精英，他们在通过避税天堂，用律师用财会师 用那个游说集团等等把他们的财富了全部藏起来。也就是说美国长期或者是世界上民主国家长期的关于代议跟那个就是税收之间的紧密关系了，今天被世界的富豪给破坏了。那么当这些资源呢被隐藏，那么变得富豪挥天那个就是那个可以挥霍无度的那个去消费了，而且把这个税收资源逐渐压到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不断在萎缩。那么尤其是在过去从08年金融风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3年的新冠大疫情，那么使得中产阶级呢都是叫苦连天。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矛盾呢是一个急剧的社会矛盾在冲突，但是这边矛盾冲突你会发现呢中国人呢我很不客气，因为我是在中国那个生活来的环境，我就是一个中国来的人。那么我觉得大陆来的尤其是中国背景的华裔那个就美国人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角色。这个错误的角色就在于我们以中国的这种特权阶级的心态，那么进入到美国对民权历史完全不了解，那么对我们今天在美国当下享受的许多的权利了，那么归根于过去的300年的美国的各种建制了我们没有了解。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了，把我们的资源有很多人呢从中国带来的资源是超过美国的富人的资源的，然后来堆积他们的所谓的藤校的子女。那我觉得这种对美国的冲击了只是为了一己之力或者为了一个集团的势力，而且是对美国的整体的司法和教育呢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华人呢在这次会得利，其实华人呢被那个就是用了那成为一种火中取栗的那么一个就是操盘手。那么我觉得华人呢倒是要收获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层面，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这个层面呢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强大的一个那个反击，我觉得恐怕我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
好，夏明教授对啊，在推翻平权法案中起了急先锋作用的一些华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对平权法案持批评意见的人呢，他们另外有想法，他们指责这个以公平为目标的平权法案实际上是促成了对白人和亚裔优秀生源的优秀学子的这个歧视和不公平，而批评指责哈佛大学案件的亚裔原告的这些人士却认为呢 SAT 成绩并不能反映学子们真正的这个素质和水平，尤其是亚裔生源只注重考试高分低能的现象比比皆是。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预计这个高院裁决对未来美国教育乃至美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一样的，不同的视角看的问题恐怕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刚夏明教授讲的那些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看一下高等教育特别是最顶尖的那些大学研究性大学它的存在的目的和它的这个所谓的它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说最高这些学府他们的最大使命是一个创新，当然也人文教育要给社会示范作用，所以呢这些综合性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个机构的话呢，那当然他要考虑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他要录取学生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学校除了要给这些少数族裔一个平权以外，同时他要考虑所谓的就是学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哈佛大学这种学校录取学生过程中间，包括公立学校的顶尖的公立学校，或者就是夏明教授服务的那个是市区是城市大学，它都有一个就是研究性的就是所谓 innovation 那些就是创造发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是使命，给社会呢将来的财富的这个增长要提供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现在完全去把这个教育机构变成一个就是为了平权，恐怕也不符合教育机构设立的目的。当然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存在它的基础是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决定的，刚刚我们大家都同意的这些价值观呢，包括平等啊，包括自由，包括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是这个社会所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是不要忘记社会在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是有手段，这些手段的实现就是财富的极大的这个增长以及这个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整个经济的整个飞速的发展，都是为我们这些大学所提倡的一些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平等的权利，特别是要消灭这些这个贫富差距那么大的差距所带来的一不平等情况，都是提供的基础。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忘记 高等教育还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就全部用完了啊。最后我想这样啊，最后呢，我用我们聊天室里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呢，我们转入下半场。首先呢是先生视之，他说平权法案有利于民主党为了少数族裔的选票以赢得明年2024年大选。华华兰说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都不能干预司法，这一点是和中共随时随地可以深度的这个干涉司法，其实拜登总统的讲话基本上没有起多大作用。 Old Spicy 他说民主党左派就是要把报税人的钱送给不报税的或少报税的人用，然后再借国债过日子，童话故事。为什么就应该照顾黑人而不是华人？华人在美国属于更少数吧。但是 Jack 刘反驳说，美国有今天离不开黑人的付出，开垦蛮荒之地啊，对不起，开垦蛮荒之地啊，照顾一下合情合理。黑人在开垦香蕉园的时候，华人在哪里？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